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文贵在5月9号向推友们报平安的直播视频，这也是文贵出境以来第一次自己直播视频，希望大家呢这个多多包涵，多多原谅，有些可能是不会那么完美。首先呢，允许文贵就有关昨天5月8号的报平安视频当中各种表现啊，还让你们的久等，还有由于我们的愚蠢和这个愚笨无知啊，浪费了你们的时间，向你们所有人表示道歉。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在昨天的这个报平安视频当中呢，我口误，我说了中国政府养活14亿人民，这简直是愚蠢至极的口误，这不可能的，这都是人民嘛，啊，中国共产党一直说嘛，党来自于人民，政府来自于人民，啊，这是肯定的，雨水呀，这个关系是不会搞错的，这是我的口误，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原谅，啊，我一定是这个深刻的反省，这个错误是口误，是很不严肃，啊，这是很后果很严重，啊，我会申请，这是为什么今天呢？我决定要听取这个所有网友的意见，不玩高大上，还是直播。那么昨天的这个事情呢，我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由于我听了专业人士的意见，买了一堆的这个大家看不到旁边这些这个专业的灯具，买了几个索尼的最高端的 4K 的摄像机，那么又买了很多高级的无线耳麦，啊，买了很多设备，在这一点上呢，就真正的显露了我们这个国家，还有我这个个人呢，这种爆发国家、爆发户，这个爆发后的后遗症，不管如何的装，有时候还是能露出来这个怯的。这个你说就以为钱能摆平一切，就以为钱能获得一切，这有时候吧，我一直在警告自己。我以为自己很多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个不那么土豪了，但时不时的这小魔鬼呀，就从心里边爬出来了。昨天这个设备的问题体现了几个方面，那跟我们国家现在处的现状啊，非常有意思的像一个缩影，那就是以为有钱可以走遍天下，钱能摆平一切，那昨天恰恰的就说明了钱不能给你带来一切，甚至就因为你的无知，就我的这种无知，暴发户的无知，暴发现在的无知，时时刻刻在生活中会遇到长梗阻，遇到小的不能小的，但是让你有大麻烦的这种各种问题。昨天设备是好了，可是呢，我们这些人操作不了啊，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似的，我们不相信老百姓，我们不相信别人，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团队呀，不让别人介入到我们这个爆料事件呢，所以就剩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半人，这孩子是又做饭，还要照顾我，还要这个跟2、3线联系，另外一个助理是刚刚来的，人家是我就做文字的行政安排，也不懂电脑，也不懂这个 camera 这个摄像机，最后我们没办法，就临时找来了，就是我们的保镖团队，在曼哈顿最牛的之一的这个电脑还有这个电脑工程师，人家来了2小时，开始调这个索尼电视啊，索尼这个摄像机，这个2小时啊，这个调把我调的已经是非常不耐烦了，因为我一直在等着，还有很多事情，结果调当中啊，录了一段又不行了，这下把我感觉给整没了啊，这一下子就折腾了大概将近4个半小时。这4个半小时啊，就体现了我们做事啊不讲质量，没计划，没安排，结果就这个最后开始录吧，开始录，这录不知道啊，这个 4K 的摄像机，这个录的它是调整的模式是高清模式，就 4K， 结果这个高清的模式录完了，就一打开麻烦了，没声音，没有声音。第二呢，更夸张的事情，它每11分钟它断一次。每次又断一次，因为它太高了， 啊，整个的这个记忆卡里边，它由于这种没有设置好，所以说每十一分钟断一次，所以拿不出来，要从你的电脑上把语音恢复，要下载 N 个软件，把这十一个分钟的断的阶段要进行链接，每一次链接再链接完炫一次，大概需要三小时，然后语音来一把三小时，还要下载一堆的软件。这个时候又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国家呀，看北京、看上海、看京广深，这是一个先进国家。但是你从北京到四环、五环、六环，直接就到了石器时代。你从上海到江浙一带还挺好，但一到农村去，基本上到了大清朝。你到广东去深圳，那是国际大都市，但你一到了潮汕下边的小农村，也就到了我们大宋朝。啊，比北京那个实际很乡村差距大概好一点。我们这个电脑啊，使用的电脑是我们这个管家的电脑，这个管家的电脑就跟这个 4K 电视相当于北京西环和北京长安街的差距。麻烦了，人家的电脑工程师说，你这个摄像机是劳斯莱斯，但你这个电脑去下载这些东西和来炫这个视频，相当于用Volkswagen Toyota 的轮胎来弯在劳斯莱斯车上。哎呦，我哭笑不得，我说我这推友都高度关注，都没睡觉，咱先把这事给解决了。哎呀，就这样的折腾啊，我真是折腾我都快不行了。我这个急躁，大家可以看到，由于我昨天上午啊，这不是因为前天的晚上吧，遇到了日本的各种的事情，还有北京啊给我打电话说我母亲啊，这个心情烦躁。我母亲这几个月呢，由于我哥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我母亲啊，这个精神非常不好。因为我们家在76年的时候，这个被这个当时的这个其他的高干子女把我们好几个都砍了，把我母亲吓成了精神病，吓了好几年。我母亲有这个病根儿，那么这几天呢，我母亲呢就是这个情绪非常不好，我们都很担心，她老在惦记着。这个他这个最疼爱的孙女还在里边关押着呢，还一个就是看到我这个四哥六哥这样，他肯定难受。那么我母亲呢，突然间就不能走了，就只能坐轮椅，所以这些事情跟我讲，我心烦意乱，在家一晚上就没睡好觉，然后又加了这个录制视频，录制了这个几次，我得站着等了四个多小时，这个情绪啊极为暴躁。所以说呢，你们可以看到，在我昨天的录制视频当中，这个情绪极度不稳定，这是我多年来要克服的，就是我身上的缺点，这也是没文化的具体的体现，修养不够，城府不够，是遇事还不够冷静啊。我这个过去的跟我太太刚结婚的时候说吵架，那就呼就来了，下一分钟就能好，到后来变成跟我太太练着，我太太跟我吵我就能笑，是不吱声啊，我脑子想别的事儿，甚至去哼哼小曲儿。再后来我就锻炼到，我老婆跟我去吵架的时候，我看着她的眼睛，我点着头，然后我心里想着公司的事儿，我练的不错了，但是还是不行。就昨天这个一下子把我这个小魔鬼、小毛病啊、大毛病都给引导出来了，身体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还有事实上的这种各种的担心，加上这种技术上和这个团队的这种不协调和配合，更重要的事情，我真忍受不了推友们，这个在大陆的推友们都没睡觉，我的私信里面就爆了棚了，昨天这个都是问这视频呢，这视频呢，我还没睡呢，最后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这都是欧洲12点了，大陆早上了，你还没发。哎呀，这个和平先生啊，影响了我很深的两句话，其中的一句就是在明镜第二期直播的时候，我在遇到了意外在医院的时候，还有我受到了北京的威胁的时候，我说我可能真的不能直播了，结果和平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民意不可欺啊。这句话原来呀，咱官员成天说呀，那我这都不往那太多了，因为他老说假话，我也不往心里去，不走心。但是和平先生那句话可我真走心了，所以那天我说咱必须如实播，我说他就把我家人再抓起来我得播，我尽可能的 跟老领导商量拿掉80%，咱只收20%啊。所以说那天顺利的直播就来了这句话，从那天起我更加意味着这句话的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呢，昨天这种民意不可欺呀、啊，这民意也不能不尊呐、啊，不可不尊呐、啊。这个大家都瞪着眼睛，浪费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是信任文贵呀、啊，我这能不着急吗？结果好嘛，到了昨天凌晨12点，视频上线了。上线我一看，我真无语了。一就是那几句错误的话，二我看着我自己那个表现，摇头晃脑的，哎呦，这真是一说我起鸡皮疙瘩，摇头晃脑。我大家允许，我想把那个删了，你知道吗？我想删了这个说的那些话呀。哎，我就感觉这郭文贵怎么成这样了呀？这能成什么事儿啊？我昨天教育我儿子，就让他不要急躁，遇大事儿能冷静，能思考，心不为所动啊，这个身不为所影响，这才是干大事的嘛。你看我昨天那样，你说我这样，你还老说让我去干点什么大事去，我真是我当个村长都不合格。你说就我那样的一大事能行吗？哎，我真的很烦我自己昨天。所以说我昨天是翻来覆去的，我就是看了个 N 遍。但是呢，我特别感谢的这个推友们，你们对我呀，你们太宠我了，太惯我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还有咱们中国人的很多男人上的毛病，都是被你们给，都咱们是自己惯出来的。你们要批评我，昨天就这样，崔友啊都含蓄地表达了对我的，就是说中性的赞扬，实际上就是批评嘛。我也感受到了，但是我很不好意思，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不这个，最好能抽我的嘴巴的就给我抽进嘴巴才好呢。太文贵昨天表现太差了，再一个昨天其中讲到了几件事啊，重点都没讲出来。你比如说李友他那个弟弟司机叫欧阳聪啊，欧阳聪是怎么回事？这个骗子的钱，他怎么让我把钱打到了一个他们一个服务员的账号上？我这都准备了，昨天这一急呀、啊，这个一不冷静啊，都乱了。所以说呀，这中国老祖宗说的真好啊，这真的是。人呢，只要是想犯错误啊，你要想出大事儿啊，你就首先要疯狂，第二个就是不冷静啊。这个真的是，这怎么说呢？这个生气是一只生气是什么小老虎啊什么？这我想不起来了一句话啊。所以说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文贵啊，这个再次向推友们，这个向你们道歉，昨天的口误，14亿人民是养育了这个政府啊。是个第二，昨天有些逻辑混乱啊。第三，情绪化，这都是不对的，向大家道歉，衷心道歉。说到这呢，我想说说昨天发生的这个，我5月8号视频讲的关于博讯这个收删帖费39.9万，我出示了证据。后来呢，赵岩先生这个在 Twitter 上进行了直播，这个直播我看了啊，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和赵岩先生一直有沟通，我也知道赵岩先生是博讯的重要人物之一。后来他看不惯委实和希诺这些所作所为啊，完全的这个背离了他们所追求的推动中国民主啊法治和自由的建设，然后呢，维护访民的利益，啊，建立一个有新闻道德的这种网站的这种原则，他们带着很多人都离开了，这些听说都是很优秀的人，很优秀的人。那么昨天他看到了我出示证据以后，他很难接受，所以昨天他那个直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几千人，哗就上了上万人，我这个到下半夜看的时候就2万多人。这个可能是赵岩先生他做媒体以来受到最为关注的一次，下面的好评达99啊，被感动而且认可，这个率太高了。不仅如此，而且赵岩先生的每一句话现在都成为了媒体界大家高度关注的。特别我听说 啊，这个今天刚刚联友睡前，我大陆的关注我这件事儿的这个有几个人专门关注往内搬墙的搬运工们的信息，说这个信息很快的被搬运到大陆，做成了音频和小视频在传播，在微信，在社交媒体，而且特别在东北，因为我有几个点，东北、深圳、广东、河南郑州、山西啊，这几个地方都有我的点，上海都给我随时他们给我掌握着我们信息对内的传输。那么他们说这个视频转达的很厉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就说明这人呢、啊、这个人都人，任何人都是有原则的，那流氓黑社会杀人犯他也都有底线，他也有他的原则。那么昨天赵岩先生的这个事情就给了大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警示，任何人做事都得有底线，就是委实这种和希诺这种完全这个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人性，没有任何道德标准，睁着眼说瞎话，把所有人都当傻瓜，就是玩弄这么多人的这种智商啊，这个把所有人都玩弄一场鼓掌之中，这真是太疯狂。这还是我要说的事情，就我最惊讶的，在海外自由媒体世界能容得下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儿，还有这事被我揭发之后竟然大家都去闭嘴不去面对，哎呀，这是真是有问题。我一直在深刻的反省，到底是哪我们的海外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了呢？从一开始我跟博讯这个和希诺那次通电话，我让他把这个关于我的那个谢建生和郑介甫的这两个绝对流氓骗子多次被国家通缉的这种小烂人啊，烂到不能再烂的人了。郑介甫娶了四个老婆，然后把这老婆的家人钱全骗光，他十几年不能回家，而且他不但他跟人家其中的一个河南的一个，他把人家的闺女给人家睡了，给人家生了孩子，把人家妈也给睡了，人家他妈多次找到我说他把我们娘俩都给睡了，还把我们钱给骗走了，而且呢人家的儿子跟他开个餐厅还替他担了一个多亿债务。这个谢建生呢是河南焦作，什么叫凯莱大酒店，总共才100来个房间，一天营业额2-3万块钱，他也叫大酒店，他是这个很有勇气。他的叔叔就是过去那个足球协会的叫什么谢什么那个的副主席，因为赌球被抓了，被判刑了。他就是搞赌球的，还有赌完搞赌球黑赌赌球，然后呢就给人家找数黑社会的。他就是跟我半点关系没有，就是因为什么呢？这未来我在下几集要说，就是我们在当时收购了天居叫华泰的一个部分的烂资产，这是我一生当中犯的第二次最大的错误啊！未来我好好详细大家说。收了这个资产以后，就诞生了曲龙侵吞了公司资产，全部拿走几十亿。当时让曲龙作为代持的人负责这个项目，当这个办到一半的时候，曲龙给我打个电话，大哥呀，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啊，我坏良心，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这40亿的资产我想我要不给你了。我当时就愣了，哎，我说曲龙你在说什么呢？他说大哥，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我还要搏一把。我说曲龙，你要这么说，你可真的是你就是知道这是犯法呀，这是犯罪呀，后果很严重。我说你不冷静，你想想。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多次催促他把股权过回来，他都拒绝了。后来大家就发生了，我们报案。然后因为在这一个月里面，这曲龙是到处告我，他想把这40亿资产拿走，还想把我给灭口。然后他找了谁呢？找了北京市公安局啊，叫做镇宝大队的一个姓杨的，还找了北京经侦的。就咱中国人呢，就是老板之间这有事儿，先找经侦的公安把对方抓起来。中国的经侦的公安基本上都是黑社会，中国这些年所有的所谓经济案件和出现了社会的冤案假案，大多数和经侦有关系。中国这个警察不改变这个经侦的这种体制， 那简直中国这个什么依法治国呀，什么这个以警反黑呀，以警反贪，那都不可能。就是我过去这些年绝大多数跟警察打的都是经侦，未来我都会一字一字讲，那故事太多了。结果曲龙找了这俩人啊，想把我灭了，查我涉嫌黑社会，涉嫌这个窝藏枪支，涉嫌所谓的合同欺诈，结果查没查完我，最后他被抓起来啊。未来曲龙的事情我有很好的跟大家说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找我买公司的一个叫啊赵云安的一个人啊，他是原来先被抓的。这个赵云安是在被天津关押期间，也是天津经侦把他给抓了。天津经侦是谁呢？就是原来被抓起来的叫什么顺儿，他的下属啊，周来顺叫什么顺儿啊？那公安局长自杀了，他的马仔就是郑介甫。郑介甫在当时要请赵云安去投资，结果一下子投了不到几千万，股市上涨，突然变成了几十个亿，郑介甫就火了，就叫天津经侦把赵云安给抓了，要求把户过回去。这个赵云安被关押期间，我说是大概在2006年，就找了他的同学，就是我的老乡，叫于小峰啊，雨季的雨，于小峰，我们山东莘县老乡，他当时是我盘古的这个老总，要求我帮他忙拿钱或者找关系把他给弄出来。后来我就找了这个中纪委的，也现在也被抓起来的孟慧清，到天津去找了今天的那个看到了电视剧那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中纪委的电视节目当中姓罗的这位纪委干部啊，姓罗这位干部呢就帮助把赵云安给协调放出来，我们就收购了这个天津的华泰企业股份。但是我们是有条件的，因为他很多债务，郑介甫这人就是个绝对的骗子，而且他欠的钱全是这过去华泰的跟国有资产有关系的。那么结果赵云安放出来了，这个我们这债务还正在处理当中，总共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跟这个公司之间跟他合作涉及4亿人民币。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就是焦作的，叫谢建生。为什么呢？就是郑介甫从澳大利亚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天津，他就说把自己的这个债权债务给了焦作的谢建生，说谢建生曾经给他投资过，在这个我们收购之前，但是因为这个赵云安事件这事儿停止了，所以谢建生呢是他欠谢建生的钱，谢建生呢就找了焦作是当时的公安局局长啊，这个局长呢叫李少正，政委李少正就立了专案组，又是经侦，焦作经侦，就要到北京抓捕郭文贵。说白了，这就是个黑吃黑的事儿，这跟你焦作啥关系啊？就是这个郑介甫认识了谢先生，因为他搞赌球嘛，而且他们搞小姐，往澳大利亚输送小姐，到那边开夜总会，谢郑介甫开妓院，那个谢先生在河南给他找一些小姑娘过去。他俩有这关系，就等于是利用了一个虚假的借贷合同啊，当时给了3000万美元，说是谢建生在澳门借给了郑介甫3000万美元，所以他替郑介甫向郭文贵索债。第一，郭文贵根本不是这个实际收购人；第二，这跟我在法律上没关系；第三，跟你郑介甫半点关系没有。这又是一起焦作经侦立了黑案，这就来了。你们可以看到马建副部长当时是协调方之一，那么后来呢，马建副部长实际根本协调人家不买这个账，最后我就找了中纪委。这个时候孟慧清已经升官了，那升大官了，什么呀？巡视九组组长。你看看这个人间的轮回呀、啊！我认识孟慧清的时候，他是六室的一个处长，综合处处长，他当时因为网友结案把我双规18天，后他跟我认识，成为好朋友，然后他也在六室啊升了官，等于副局级的这个处长，然后他和我一起啊这个调查了刘志华案，在刘志华案之后，然后他又和我协调了天津的啊这位罗先生，我不要说人家名字，打铁还需自身硬里边那个最有意思的，他爸爸让他借了钱给他爸爸这位， 然后呢，这个协调天之后呢，这个孟慧卿啊，又在十八大以后被重用之重用，巡视九主主长，主管协调江苏、河南、中原六省，其中就管当时的几个大领导的案子啊。未来我跟你们再详细说。所以我当时就找了孟慧卿，结果孟慧卿就是把这事儿呢就交给了这个河南纪委，河南纪委当然也给面子，相当重视，最后就把李少正啊给抓了，政委。这个谢建生呢，就和政界府一个跑到澳大利亚，一个跑加拿大，继续搞地下赌球，继续搞这个输入小姐在海外搞黄色卖淫活动。说我跟这俩人从不相识，那么这两个视频呢，就是他花钱买通了希诺和韦石。更夸张的事情，我未来都会亮出来哈、啊。他向希诺和韦石给了一部分钱之后，还许诺给他投资，并说郭文贵这几十亿的钱我要追回来，我给你50%。哎呀，韦石相信了，希诺也相信了。这个事情就是我认为佛教中讲的最好的一个轮回的案例。天君的这笔华泰的钱是政界府骗了国家和其他的钱，后来又是赵云安看到这块肥肉去了，然后就赵云安全军覆没，一生被他给毁了。结果赵云安进去以后又开始找了我郭文贵，我极度缺钱，郭文贵贪欲啊，贪婪呐、啊，饥不择食啊，饮鸩止渴，跳进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我最没原则的这一个漩涡啊。大家看到了，很多事情都跟这件事有关系，报应啊，这就是我上次第一二集说这也是报应啊。结果我这事儿还没完呢，又来了一个人，谢建生和林少正，政委也参与这个钱，也被政界府骗，说你要回来钱，我给你多少，几十亿，压根就不值了钱。结果光又来了，以身试法进去了，又进去了。这俩人进去还没完呢，好嘛，加拿大逃跑的谢先生和政界府又找了个韦石博逊和希诺俩人，这又跟郭文贵一样，跟赵英安一样，和林少正一样，呼啦呼啦又跳进了这个魔鬼的圈。当时啊，有一位领导，当时是中纪委副书记，他真的是给我说过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说天君这件事情，文贵你失德啊，你失德了，还有你失去了你的品位，失你的品，还有你麻烦会不断。更重要的说，他这是当前，他会讲了历史上几个啊，张献忠的当前在四川发生了什么事情，张献忠弄了多少当前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上这些皇帝挖坟墓遇到什么事情，还有这个历史上几个带有当前怎么造成了一个恶性轮回，和你这个事儿啊，基本跟这就是一样。我当时没听进去，还是贪，还是有侥幸心理，还是这个贪嗔痴慢那个贪，还有这个慢啊，贪嗔痴慢疑啊，我是贪和慢啊，这就一下子把我毁了。这就是一切的轮回了，轮回。今天看到韦石和希诺这个下场，我真希望这件事啊到此为止吧，真的是。这是为什么我当时给博讯韦石联络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说，我希望你们面对现实，不要在这个造假了，因为我毕竟觉得当时的博讯还是干了些好事的，你不能说博讯一点好事没干，他还是替很多弱势群体，还有替很多追求民主和自由和法治建设的人是发了声的，这个是绝对不能说咱们给说是没有的，没有的不客观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跟他，咱把问题解决了，我要求很简单，你把文给删了，你做个公开道歉声明就算了。但是他的傲慢和他的贪婪让他走向了一个一个的这种恶性的轮回圈中，不可自拔。他一直以为郭文贵就是他听说和他想象中的那个郭文贵，他就没想过郭文贵真是谢先生出现能有今天吗？还有他一直以为谢先生向他和徐乐保证的那20个亿能给他，哎呀，这个贪婪的心让他也堕入这个魔圈，
所以后来在这个我上推以后跟他联系，我真心想投他的钱，我真心想跟他和解，他又是一次次的玩弄了他最庸俗最没有人性的啊这种卑鄙的背叛伎俩，还是对那20亿感兴趣，还为谢先生说一个谎言接了一个谎言，一个谎言接弥天大谎，让他走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昨天晚上在看赵岩先生这个直播视频当中，哎呀，我看了他流眼泪啊，我这真是也是很难受。但是昨天我很纳闷，这个赵岩先生这个录视频的人呢，就比我对面这个人聪明的多，就老早都准备好了那个擦眼泪的纸巾。这个细节我看到了，是刘刚先生现在推上说，哎，这纸巾准备的好快呀。所以说这个看来这个助理不错啊，这助理不错。但是赵岩先生的眼泪打动了天下，但是我的感觉赵岩先生没说实话，因为据我所掌握的信息，赵岩先生昨天很多关键的核心没有涉及，他昨天是把很多事推给了希诺，我认为这对希诺先生也是不公平的。希诺再坏咱也得面对现实客观，这里的所有的坏蛋那就是委实，委实欺骗了全世界，委实欺骗了所有信赖他的维稳的啊，这个诉求以法治国的，还有这个受到这个被伤害的这些弱势群体，他都欺骗了。更重要的事情，他还拿了钱，这是犯罪，而且不是拿一家，拿了原告，拿被告，而且还偷税漏税，瞒税。所以说昨天这个赵岩先生，这个只指责这个具体的不没有具体的事情，那真是不公平。赵岩先生应该鼓足勇气，大胆的揭发委实到底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这个话不说清楚，有一天我要说清楚了，我要说清楚，大家都很尴尬，我是一定会说的。那么我希望赵岩先生，你的继昨天让大家的感动，让大家看到了你这个人的正义和你这个人的原则，还有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这种道德标准，我希望你真的鼓足勇气，一鼓作气拿下去。那么昨天到现在，很多私信朋友问我，他建议国训该怎么办，很多人在问，包括国训的老人。我初步的想啊，我在今天这里呼吁一下子委实先生，如果你还愿意跟文贵和解的话，我今天最后一次向你发出和解。原因很简单，我昨天给刘刚先生发的推说的，海外就我们这点中国人，我们为啥不能互相尊重呢？我们团结在一起还没有中国的一个镇人多呢，我们团结一起才能给中国的依法治国，中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才能做点贡献。我们能不能把国训建成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大家可信赖的、可依赖的、具有真正的公信力的一个网站呢、媒体呢？如果你愿意这么做，我愿意跟你合作妥协，我也可以到这个检察官、税务局，愿意尽最大努力，我没有任何保证，这是美国法律，可以把对你的诉讼撤回来。我也可以把现在他正在核实的你的几千万美元那些事情尽可能的我要停止，我问过检察官，我是有权利撤回来的啊，最起码让你不在大狱里边，和希诺蹲在大狱里边，特别是希诺先生，你老爱想裸奔中央公园，那就你只能到看守所、监狱去裸奔去了，那到那里边那事儿，那你可能是弱小式的群体了。包括韦氏先生，你到那里边去，那你想再后悔就来不及了，你就别再相信什么谢建生政界部给你20亿了，你好好了解事实吧，他们的后果，他们的结果比惨的你想象的惨的多得多，你可以想象未来他们会什么样子啊，你可以看一看。所以呢，我说你要愿意的话，我可以撤回，前提条件，博讯网站必须在向杨建立先生、郭宝胜先生，向人家这个赵岩先生、刘刚先生啊，还有像这个唐伯角先生、昭明先生、陈闯闯先生，还有这个叶宁律师， 要想这些真正的项目，还有这个特别是魏先生啊，这个民主的这个大佬魏先生，要像这些人一起组建一个应该叫什么呀，这个叫什么什么团体，然后由他们来管理这个博信网站。这个网站我现在就可以说，我可以花一定的钱，我投钱，我一分股份不要，我投钱以后如果在短期内不能盈利，这个我也可以继续赔钱，我不参与任何的经营，但是在一定经营好了以后，50%给所有的这些管理者，还有这些推委会的人，另外50%建立一个基金，专门帮助大陆到海外来的维稳数据这个叫做上访群体，帮助他们，还有一些海外的积极人士，他们的家庭，他们这些人的需要的紧急帮助，文贵会愿意这样去做。但是前提是博讯必须未来所有的这个经营都必须是经济独立，所有信息独立，接受这个成立的管理委员会第三方人，就是对每个新闻的监督，并且要对所有的新闻报道和报道人按照世界上媒体的标准来进行报道，而且每人都应该终身承担美国的法律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然后把博讯变成一个视频加网站一体的一个公职媒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最后一次我就给你48小时啊，你要愿意跟我和解直接跟我联系，你不愿意和解48小时你就看看下一步检察官和税务官会给你做什么。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你必须公开说清楚你和谢先生郑杰普的事儿，和所有过去你所有拿了人家钱的事儿，你把这说清楚，咱们这片儿就算翻过去了。我愿意给你投资，我愿意把所有投资的钱在第三方我的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由我刚才说的啊，这个魏京生先生，由他和杨建立先生啊，唐国桥先生，昭明先生，赵岩先生，陈闯闯先生，刘刚先生等等，我们选择一些我们这些海外的有影响的这些人士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由他们来制定一切规则，并对博讯网站的过去进行一个了结。当然就委实希诺必须离开的，你必须离开，保证我不去再追究你，这是唯一的条件啊。这个是文贵在昨天这个一夜的思考之后我表达最后的善意。我也希望，对了，还有个叫李伟东先生啊，像李伟东先生，我希望你也可以加入，你不是对博讯网站很关注吗？是不是你跟博讯那点事儿，还有你这个失德的这种行为没问题，你也可以加入，像我们的这个何青莲女士，像我们现在这个几个海外的，像那胡平先生，对吧，张立凡先生出不了国，那没办法了啊，这些人都可以加进来呀。那么成立团的思考，对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建议，这是文贵想给海外所有的这些海外的积极人士想做出的贡献，完全不周到啊，完全没细致，完全没计划。那么这是我最后一次对委实和希诺和博讯做出的善意的行动和决定，望社会上各界精英大家审议审核批评，这是我今天对博讯说的最后的事情。我想再说一下，因为大概是下从14号到23号之间，我有这个基金的会，这个基金的会呢每天都要开，而且会非常的忙。我的报平安视频呢，我也会采取直播的方式，可能呢就短一点，我简单的说一说让大家放心。接下来呀，因为我们要准备的全部是这个全球发布会，大家我今天可以看一看这个全体，以后这个关机了。全球发布会啊，我这个电脑上准备的现在的视频信息，这个
准备的视频信息文字文件，这个事儿您看看，这个文件太多了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我的很多的时间呢来准备那些，包括现在这些文字文件的审核还有公证，所以我的报平安视频每天都会有，我时间稍微短一点啊，希望大家理解。大概我们要在25号以后就会轻松一些，我会从回复每天大概30分钟的时间，然后到6月16号到6月25号之间，因为大家都知道6月份是西方的财务年度比较重要的，我们的基金开会，好几个基金都要重新选这个董事会的董事，由于北京发出了所谓的红色警告，这个我已经提议多个基金对我的这个董事资格进行重新选举，这是我必须走的法律程序。那么如果说红色通告，这个因这个问题我要辞去所有的董事啊，但它不影响我的利益，那么但是对我的决策权和影响权那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还是投资委员会的委员嘛。那么但董事我会辞去，包括现在的几项重大的投资啊，大家未来也会看到我们最近买了很多国内的这个在香港的这个 H 股的股权，我呢也会撤出这些具体的投资，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都很麻烦，非常的麻烦，所以我要很多的精力去办这个事情。但是呢大家要看到的事情，文贵啊现在经过这一段的时间的爆料已经走向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啊还真不是当初我设计的。就像昨天大家也知道，我晚上都看到我的手机也没怎么睡觉，有的脸都肿了，因为喝了很多很多水也没睡觉。这个昨天在 Twitter 上出现了这个 Twitter 世界里边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奇迹，我们的律师的团队跟 Twitter 也联系了，就这不可能是骇客做的，说这个点击率就是你滑动一下都算一次啊，这叫印象，是200亿。那么200亿现在从我的16000个关注的推友的数量来看，那一个人是多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现在我的16000从这个推特世界看被非法骇客关掉的大概是在应该在50万吧，实际上我的关注数，但这个50万乘以200亿是多少？那是天文数字啊。那如果说这个是在另外的方面还有的话关注，那是了不得的，因为这个关注数是真实的。那么昨天我的团队说，按照现在这个关注数，我卖广告，我这一天就可以卖1000多万美元的广告了，要给我钱啊。文贵可没想做广告啊，也不想做网红啊，如果真要能卖广告钱的时候，我现在就向大家承诺，我会把钱捐给咱们为未来成立推特委员会，然后为我们这个四反三不的政策而服务，那就是反对以贪反贪，以警治国，以黑反贪，以警这个反腐，然后三不，不反习主席，不反中华民族，不反国家，啊，四以三不的这种追求，我愿意成立这个委员会，那得多大的钱捐出去？所以说，最近这个很多这个推友啊都发信息让我给年轻人说说这个怎么赚钱。中国很多大老板啊成天讲特别多，这高大上的话我就不想讲了，但是我真想给年轻孩子讲讲怎么赚钱，怎么赚钱，这个我还是很想讲讲的，因为我看到现在的年轻孩子啊真需要一个有实际操作价值马上就能用的赚钱的招。就像我前天说的，千招会不如一招绝呀，这些年轻孩子可别相信那所谓的大咖们，还有那些教授们，那些讲座他有钱吗？我先大家给一个建议，如果这些大咖们这些讲座的人他真有钱，你一定听他讲，他都没有钱穷哈哈的，你就赶快别浪费时间，还是我那个原则，你想让文贵听你的，你能影响我，首先你得能做到。哎，我也建议说这孩子们别听那些人啊靠嘴巴来赚钱，来嘴巴来给你这个影响你都不可信，
空谈误国，不但误国，空谈还误你人生，空谈还让你赔钱，还甚至让你赔命，还让你赔命啊。我本来今天要准备的就是第一个话题，我准备了十个像孩子们说的赚钱的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天道酬勤，地道酬人，这一个我都准备讲30分钟，我今天就不讲了。我想未来的这个专门啊，就是每天的这个报片视频一天讲一次，我准备了10个标题，我想跟这孩子分享赚钱的手段和感受。这个我可不保证你们能赚钱，而且你们赔了钱我也不负责任，我只是讲文贵的感受啊，感受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因为我给很多我生活中的朋友啊说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赔过钱，我这点倒敢说，我讲的这些事情如果你按我说的做，赔了钱我敢给我赔给你，挣钱我不敢说，赔了钱我敢赔。你比如说当初我们挣钱开发房地产的时候，告诉我的员工马上卖掉你的所有家当，向所有家人借钱买挣钱二期住宅，当时多少钱呢？保利给我们经营，他来操盘，8000块人民币，8000人民币贷款多少钱呢？贷款80%或60%，那就是说你只付1600人民币，然后加上你的你的这个社筹，你就可以买房了。那么当时交1600现金就能买到证券的房，今天多少钱呢？6万人民币，40倍呀。啊，这一，第二个，包括当初这个方正股票，我们换完股以后，这个已经涨到6块多钱的时候，很多人问要不要买这个股票，买这个买哪股票？我说我告诉你，不是我拥有方正股票我来告诉你，我说我现在告诉你，方正股票你们可以买，它一定超过15。有的员工是真买了，赚了多少钱？人家也是融资贷款的嘛，当时贷款那个是贷的非常高，结果这些人赚了几倍啊。到了17大家都抛了，到16的时候有人问我说赶快抛，这里已经不正常了，15是正常，快抛。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人问我方正股票要不要买，我千万别买，我说这个股票会跌到6块钱，未来还会有一段时间，我跟方正在今年8月份以后，也就是我的股票进行流通股以后，我跟方正将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赤膊上阵的较量，跟李九所有的背后的股东一个背后的较量。这个较量会什么呢？把他真正的现在这些还没抛售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股东们的这些人吓尿，他们就会大量的抛售方正股票。现在他们已经在抛了，抛这个时候股票会跌回来，大跌。跌完以后，我赢了，股票会大涨。啊，我不赢，这个股票将成为灾难。啊，因为小股东呢一定会无限的上诉，即使我赢了，我也希望小股东上诉，我希望方正证券长点良心，把欠着人家的钱大部分还给人家，否则这回也会得报应啊！就这些具体的手段和故事，我不是给讲什么大道理原则呀，凡是站在那块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没做到叫别人去做的这种大家们和大老板们，还有说的那云云雾的人呢，都是误人子弟，叫人家破财啊，叫人家破财丢命的，这个那是毁人不倦的，不是后悔的悔，是毁掉的悔，是毁人不倦的。我觉得我想把我的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分享给年轻人，这甚至比爆料也很重要啊！我认为中国接下来有巨大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属于聪明人，属于有胆略的人，属于能把握住机会务实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天道酬勤，第二个就是地道酬人。我准备下回从第一个标题讲，就讲第一个，然后我从各个角度来讲我是怎么挣钱的。特别是就在我这些天爆料，几乎80%-90%的时间都用在了爆料的事上，我还真又赚大钱。因为我增持了几个股票，这几个股票战略性的增持现在让我赚钱了。我还是说未来微信一定会出大麻烦，昨天看到它又涨了250.8了，未来微信一定会是赚大钱，但不是做高，是做空啊！ 未来我这个还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人要做空微信。当大家知道了整个事实以后，你们千万别往里投钱啊，千万别把别跟着我走。你们会看到文贵对市场的判断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也会逐渐的把我这几个投资成功的案例，我会用文件用事实啊展示给你们，我为什么我能投资获几十倍上百倍的上千倍的回报，为什么中国做地产的郭文贵能做到上千倍的这个增值，我要给大家一一的分享。我希望能对年轻人有作用，我特别愿意为任何的年轻人来做点事情，因为我的今天就是无数个老前辈真的有栽培我们大陆的中国这些土包子草根们年轻人的这种理想，才有了我今天。没有贺林乐先生，没有夏平女士，没有日本的大西进先生，没有美国的 Steven 先生，没有美国的 Strike 先生，没有这个 Mike 先生，这些老同志对我的这种提拔，对我的帮助，那是不可能能够有今天的。包括我的精神教父，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人，就是台湾的遗嘱园大师、建筑大师，101层的那大楼的设计师，是台湾松台禅寺的这个建筑的设计师，也是西安法门寺的建筑设计师。郭文贵都深度参与了这些建筑的设计啊，还有背后的运作。那么这个李泽大师是真正的佛教徒，他是禅宗啊，他是禅宗，所以我受禅宗影响很深。那么他把我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魔鬼的和恶魔一面的和无知一面的文贵带向了另外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文贵这个人呢，我真的是觉得有一个我的老师说过，文贵的性格是亦正亦邪的人物，我是愈邪更邪，愈正则正。我很荣幸的遇到了很多正人正面人物，有了我今天。我没有认识傅振华先生，跟他深交啊，没跟他深交，没跟那些道过德们深交，我有了今天，我真的感谢佛祖。哎呀，很多话呀，我一坐在这儿啊，我就说不完的话，我还没吃饭呢，真的从昨天上次你们在那不一口饭没有吃呢，因为我吃饭会发困呢，就受不了。这个刚刚老领导打电话。是前天打电话啊，前天打电话，晚上说你像那个 PT 就是那话那个字啊，说的啥呀你啊？哎，我说傻了这是啊？啊，你又在这什么呀？又什么澳大利亚？又什么什么？哎呀，我听我说，这真是啊，把我狠狠的训了一顿，狠狠训了一顿。更重要的事情，他也看到了推特的这个变化，他也很生气，因为现在本来就不应该再折腾我了，还有人在折腾，那说明有人还是办只是办事。那么今天啊，这个有另外一个老领导啊，另外他说的不是一个人啊，大家别搞误会。另外一个老领导就说，文贵这两天你应该休息好，另外一个你要真正的好好啊，关上门休息好以后思考一下，你怎么收拾个场，你怎么向对你现在信任和关注你的这推友们有个交代和回报。嗨，这老领导说了以后，我真的是没想这问题呀、啊，就是我这是怎么收场啊？你说，老领导还说了，你可别变成三反人员呐、啊，这也是有意思啊。是啊，我到底怎么收这个场啊？还我怎么回报这样支持我、信赖我的推友们呢？还有这些这么多年轻的孩子，我得做点阳光的榜样啊。种种事情，文贵真的是很难睡觉。我睡觉很好，沾住枕头就睡着啊，想醒就醒。我只要想，比如说我脑子第二天早上6点醒，我肯定5:50就会醒，就我这个从来如此啊。不包括2004到2008那个时候，由于建设奥运会，刘志华没收我的楼，我天天吃安眠药2片4片。后来这个到了国外就完全不用吃安眠药了，这也是这个世界上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我睡觉没问题，不用吃安眠药。但是真的是心里想事太多，一醒来一看到推特中这私信当中啊，还有通过其他渠道给我发来的 email 对我的关心，我就觉得责任重大啊。包括昨天很多提醒我说到的这个给我爆料的这位北京的警官 大家不用担心，文贵的智商和智慧不会把这位朋友出卖啊，不会把朋友出卖。但是我还是要想说，你们这种关心关注是我巨大的责任，我必须做好，包括这朋友给我爆料，我非常的，我再次严肃的说，你们不要我钱给我让给我料，我真的受不了。你我这人做生意做惯了，你这个我从长那么大我从来不白吃人一顿饭，我爹我娘说孩子，人家请客你买单，你请客你买单，我儿子我女儿都是这样的，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家庭，你免费给我任何事情我接受不了，我从小不接受别人的礼物，谁给我接礼物我都送回去，但是这个你给我的免费的这样的证据你冒着险，不管你们这些任何人我心里不舒服，影严重影响我的现在睡觉，严重影响我的情绪，我觉得我欠的是太多了，所以你们这些人呢让我太感动了。你比如说昨天这个，昨天也就是几个小时以前，我看到一个朋友在那个 Weber 里边给说了一句这个话，说郭先生，我看到了这个，哎呀这有点激动啊，啊直播有时候也不太好，这个时候控制不好情绪啊，对，这好，这个说这个郭先生，我在审你们的员工，还有这看你们的卷宗当中，还有跟领导交谈当中，对你们的家庭啊，对你们员工有了绝对的了解，真实。他说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员工好几个是被定为叫做非公务人员受贿罪啊，给我说几个人名字，那就是说我的高管被关的员工呢也收了我过去用的数年钱了，这是一条罪，这个是让我是挺刺激的。你说我这天天哭着喊着要着命啊，这个天天流着泪想把我的员工给挖了回来，我这员工结果在过去的公司还贪污了公司的钱了。但是我告诉这位朋友，我说我还是要把他们给弄回来，他们贪污我的钱是我们的家事儿，我不希望他受到法律制裁，而且我认为这些事都是经过我允许的，我知道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说这些人也不容易，这个饭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吃了，他们犯错回来我们通过各种事情纠正，但是不要让他们妻离子散，以此理由让他们失去自由和家人，包括失去他们来之不易的大学硕士甚至博士的这种证书还有律师的证书，这对他们不公平。他说就是因为我一次次的给专案组提出上邀请，和他们对我员工对我的看法和我对我员工的态度，和公司现在花了几千万律师费交通费家庭补偿费，我公司不惜代价现在对着公司每个员工，他说在他所有交易当中没有一个涉案的人的老板对员工这样的，也没有一个老板的家人像我们家这么干净的这么为员工考虑的，也没有见过一个老板公司像对员工这么大方的，感动了他们，包括我的家人这么老实，甚至可以说我们家人窝囊吧，啊窝囊，除了我之外没几个能主事的了。这是李友当时说的啊，李友说跟这个他的政治局常委的股东说，郭文贵这个人把郭文贵抓了，他的家东西都是咱们的，这是录音啊，这是录音，就这个叫欧阳聪的李友的，就是敲诈我钱的这个家伙，就是李全的司机，当时录音里也有他，叫欧阳聪加北海人啊，他让我把钱汇到一个餐厅女服务员，这餐厅女服务员是他的女情人，这欧阳聪也在录音当中，这李友原话，他认为老郭家除了我没有有本事的人，所以把我灭了，资产都塌了。同样的是专案组的人认为老郭家的人太弱，把郭文贵给灭了，这些资产这东西都是人家，所以又引来了很多人对我的资产感兴趣，同时他也看到了我家人太老实，除了我还有点血性，大家都太老实了，太老实了，所以说这个从这些事情当中，他们专案组这位办案同事说看到了我们这个家的忠诚老实和对员工的感情，他说他不希望我这个郭文贵被消失。更让我感动的一句话，这真的，这位朋友你这句话让人感动了文贵，说不希望你的儿子，就不希望你的儿子和你的下一代没有未来和变成郭文贵的这样家人， 说你愿意冒险帮助我避免更多的郭文贵出现。您这个话真的是感动文贵了，就是郭文贵这个要求诉求得到了你这样的呼应，我真是走了另外一条路了。就是当初啊，我推动依法治国，就这四以三部的政策是逐渐形成的，现在我真感觉责任重大了。所以说文贵在思考，文贵在学习，文贵也在整理，我要好好想想你们这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和家人的安危一文不图的给文贵做这事儿，这个意义可就大了去了。所以我每次坐在这儿是吧，我就来精神了。所以那位老领导说，你一坐镜头那你镜头疯啊，你镜头疯是不是，嘚不嘚嘚不起来没完呢，啊能不能不嘚嘚了呀。这位领导笑着说，我老领导，我说你这人笑着说呢文贵能接受，我但是呢民意不可欺啊，啊民意不可不尊呐、啊，我不能说说这事儿我就不录了，我在镜头面前我挖鼻子抠耳朵能行吗，我不能这样啊。包括我说这个这两天李友的这个余党们给我对我各种威胁，结果还威胁刚完就有人发信息是李友找的谁，谁为他们干的这个事儿啊，这个这都是推友给我的力量啊。当时这个李友啊，这个跟我这个蜜月期的时候经常去看我，只要他见我第一件事是从头到下全身看一遍，我的衣服我的用具他都喜欢，他都要去买，当然了都是我拿钱。李友到我家我办公室看啥都要啊，没有他不要，有时候连我内裤都想问问是啥牌子的啊。这个他给他那个陈华女友胡淑丽女士还有他那个魏薇那个女情啊，这个买爱马仕包让我买送给他们，还把发票要走，这个买完以后当我面就给他发信息，我给你弄了个爱马仕 Birkin 的包，黑鳄鱼皮的粉鳄鱼皮的啊，哎呀这个镶钻的给他们。这个李友这个人啊就是一毛不拔的人，这个啥都要我的，而什么都让我给他买，车子衣服家具什么都要。一说起胡淑丽，你别说他跟胡淑丽还真是挺有感情的，一说起胡淑丽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因为有两次看到我穿 Prom Hard 的衣服，哎这个好，他说我给小胡买几件这个很适合他，说胡淑丽啊女士喜欢帽子，买几顶帽子给她，她说爱戴墨镜爱戴帽子，哎她说这个我也可以给伟伟买两件，因为伟伟比较壮，大概170-180斤吧，我说这个伟伟太壮了，这个 Prom Hard 不适合他穿不了，我说你跟小胡可能行，哎呀我说这小胡还是挺瘦，哎这里人眼睛就亮了啊，就亮了，哎呀一说这小胡这人啊很有内情啊，很有文化，我就挺爱他讲历史啊，讲观察啊，而且人家讲好英文，还讲历史，还讲老舍的故事。李友一说起来就哎呀身边还有点那个小娘娘，哎呀我说这李友哎呀怎么着这马上就来感觉了，就李友挺有意思的，对伟伟是训斥欺骗，对那个陈华呢就是搞利益欺骗，老要跟陈华结婚，就李友要跟这几十个情人团都要结婚，还每个人都信，行，这个哥们儿挺逗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李友这几天也找人黑我，也找人给我发威吓信息。哎，当他发完没有俩小时，就有人给我报告了，李友跟谁干的，怎么干的？现在东莞的他那藏的那几个宝贝的地方，我建议崔友们赶快去找去。那些东西谁拿走啊？他没辙，他不敢报警，他是不敢报警。现金、外汇、翡翠，还有古书，李友收藏古书和字画。啊，还有李友更夸张的，你们还可能大家都感兴趣的，收藏好多有趣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北京有个太监庙的那些关于性生活的那些古董器皿，哎呦，它有几千件，也在东莞和上海的家，上海是在一个别墅区，我忘了什么名字了，最老的别墅区，最大的一个别墅区，我好几个朋友住在那儿，在那块儿有房子，那儿就藏着了， 还有东莞厂子，这个那些地方都是宝藏。这推友们也都在问我说这些宝藏具体地址在哪儿，我查上，我在推特上公告一下，你们拿这东西啊都合法，因为这都是骗的钱，都是骗的小股民的钱，而且是办案人员收了他钱以后不去查，这都属于赃款赃物啊，都是赃物。所以这推友力量有多大呀？李友刚刚搞了不到两三个小时，就直接就有人跟我说了，这就是推友给我的力量啊。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老领导说，你说我怎么回报咱们的推友对我的支持、信任和关注呢？我确实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昨天的视频那么失败，文贵的问题一大堆，我真的是好好的想一想，希望大家多批评吧，啊，多批评。文贵在思考中，文贵毛病一大堆，文贵的缺点很多，文贵需要你们信任和支持，也需要你们的批评。这个昨天到今天还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我的小狗病了，到狗医院住院了，缺糖，糖太低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这两天太亲了对它，这真也是不好。哎呀，这个近者无奸以后就可能出毛病，这狗也是近者无奸也不行啊，这是不好。哎呀，这没问题啊，所以说今天就没办法向这个关注我小狗狗的推友们发视频了，希望大家记住文贵的所有承诺我都记着了，我对你们的承诺当成了我对神的承诺啊，我一定要兑现诺言，尽全力的去兑现我的每一个承诺。对我来讲，今天所有追友就是我的上帝，就是我的佛祖，就是我的菩萨。所有给我爆料的朋友，不惜代爆料的朋友，我再说一遍，你爆料跟我联系的方式，按照我们那种方式，你给我一个安全的账号，让我表达一点心意，哪怕就是十万八万啊，我给家人哪怕买点礼物，那也算让我尝了，要让我心里舒服了。否则我深信呢，拿人家的东西没给回报，这有一天我将付出血的代价，那就对文贵不好了。你要真爱护文贵，给我一点机会，让我做一点我心安理得的事儿。否则我这东西我都不敢用，我用了我都觉得心里不安。包括我前天这个在日本出事的团队，这个朋友的这种仗义啊，这个让我很感激。我给他后来我表达我要给奖给他们团队20万美元，结果这位朋友说把这20万美元捐给那几个中国现在最穷的家庭。你说咱们这个推特的世界的力量有多大呀？就把一个原来给我账单斤斤计较的人呢，按天算钱的人呢，这个我给他了20万美元奖励，竟然不要，还要转给中国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头一段时间我们有几笔捐款给了海外的其他人士，我们在这不说啊，这个其中就有一些他们捐的款。推特的世界太伟大了，推特的力量无限的大，推特世界不仅温暖，这里还有人类上最少的亲情。我们真的是可以把这个文贵的推特大家庭建成一个不是乌托邦的世界，事业真有理想的世界，真的可能建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希望的一个欢乐的美好的世界。这真的是我认为是太有意义了，推特世界非常美好，愿意和推友们一起去维护这个美好的世界。文贵等待着你们的批评和指正，今天说的已经够多了，今天第一次直播，处女直播，自媒体直播啊，郭文贵自媒体直播，希望能给你们带来欢乐。有网友说你别在这录一个小时了，这个烦不烦呢？而且转发时候这个很麻烦，这个是少部分。文贵的时间也很值钱，但是推友的时间更值钱，推友愿意看文贵非常荣幸，我还得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所有的真理，只要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对的标准，那就叫真理。现在网上绝大多数人认为文贵该录时间长一点，这就是真理啊！我只能录长一点了。谢谢推友的一切的关心关注，谢谢大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